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可以再一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去到宣讲神的话，与弟兄姊妹去服侍我的主，服侍弟兄姊妹。我记得呢，上一次呢，我最后一次讲是22年的圣诞节。那时的完结地方呢，就刚刚是弥迦书的第五章，也是呢弥迦书一个最高峰的位置，就讲到基督将会在伯利恒降生。既然已经有一段时间，我都想跟弟兄姊妹有一些重温，或者有一些思想上面的重整，我们回来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明白。很多人觉得看旧约圣经很困难，特别历史书就很闷，因为我们那些人名，就是读人名都很拉扣，地方名就更加奇怪，所以变成看旧约我们有一段距离。但是更加是在历史里面，至少是一些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的时候，将那些叫人名快快脆，哦，有一个这样的人，男士啊、女士，跟着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发生那件事，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故事和故事，那都挺有趣的。所以我都是很鼓励弟兄姊妹看旧约圣经，假如你觉得难看的时候，就当它看一个故事，一个个单元咁嚟到睇一啲嘅古仔，咁之后咧，可能你翻到嚟咧，我哋教会当中同弟兄姊妹分享你睇过嘅，就可以有一啲嘅更加深入嘅明白。咁但去到先知书咧，就更加有一段嘅距离啦，因为先知书咧就由呢个以赛亚一路去到马拉基啦，唔理系大先知小先知都好，都好困难嘅，因为嗰啲先知书咧多咗一重嘅困难系咩咧？系要已经明白了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找回先知在哪一个时间讲着什么东西，然后呢那些先知讲着什么东西呢，就要去看回在个内文里面，为什么耶和华神是特意在那卷书要讲这件事。这个也是先知书其中一个的窍门，就要看到他一些历史，他写作背景的历史是在什么时间发生，他预言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预言就是一些将来神会去将他们挽回的东西。主要是看回究竟先知当日责备那帮人，或者先知赞赏那帮人的什么东西。这些是整个先知书，但是在这些整个的先知书里面，最少人看就是最尾呢十二卷小先知书，因为呢第一可能他们书卷很短，咁变咗咧就睇两嘢，究竟讲紧乜嘢咧？另外一样咧，我发觉咧，我起初睇嗰时候都觉得好困难，就系咩咧？因为呢啲小先知书咧，由何西亚一路去到马拉基咧，究竟系一个时序发生啊？即系话何西亚系最早一个，马拉基系最迟一个啊？定系他再编排的时候有什么结构？因为何西亚不是第一个小先知写书的，第一个小先知写书是一个你们可以试一下揭圣经或者玩手机的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在圣经你又好像玩啤牌一样全找才找到那一章。俄巴底亚书是在大约主前840年写，是第一个小先知的记载。跟着一路轮下去的时候，一路排下去，不同我们今天的小先知书的排列。唯一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在小先知书十二卷里面，最后的三卷是被掳归回的，跟着有两卷就是在这个叫做巴比伦兴盛的时期，之前就是亚述兴盛的时期，所以排列时间是跟当时那个国家有关系的。但也不是乱这么来的，所以如果你想过轩长老教我们看这个小先知书的中览，你就会知道今天这个排列呢，某程度上面呢，在弥迦书呢可以差不多是中间位。跟着两边呢，我们之前看回有约拿啦，之后我们看拿鸿啦，约拿是讲尼尼微悔改啦，拿鸿是讲尼尼微被毁灭。中间点就是今天我们看这个弥迦书。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些的想认识多一点的呢，是要用一些时间来看这些书呢，我才会明白。但是我想给一个鼓励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有人称这十二卷小先知书呢是旧约中的书信，即是好像今天我们看保罗写的书信和普通的书信是一种书信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有一些的、解经的学者会这样提呢，是因为在这十二卷里面呢，是很直击的，很直接的，去到讲出当其时某一些人做错的事，他们应该怎样回转。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在 Fellowship 一百五晚的团契里面呢，我们在看以弗所书，保罗讲到第四章的以弗所书，讲到怎样活的时候怎样，是怎样来到看这个基督徒，当你成为了一个信主，在得救重生披上新人之后，是怎样生活嘛，是讲这样东西嘛。咁又指出有啲錯誤嘅地方，要除去呢啲污穢啊，除去呢啲嘅惡毒啊，呢啲咁嘅嘅嘅嘢。小先知書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噶，佢都係同舊約嘅人講緊，你係屬耶和華嘅民，你係與神有立約嘅一班嘅人民，係有同神有關係嘅人，你哋應該點樣嚟到活？但係你哋冇咁樣活，你哋要悔改。嗱，呢啲咧係小先知入邊咧，每每咧係好特別嘅、直接嘅講出。某一段時間裏面那些人民的錯誤而要回轉歸向神的內容關係是這樣。但是固然之，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在舊約聖經裏面，在舊約這些律例當中，在神與人、神與當其時以色列民所立的約，而這個約裏面在外邦都會有關係的底下，去到看這個教導，就好像今天我们与基督立约有教导，可以从当中引出一些应用。但是教会我们今天的信徒不是取代了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神同有特别的约，有特别的安排，有特别的祝福，有特别的应许，所以是一定会是发生圣经所讲以色列将会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教会将会发生的事，一定会教会一样，教会被提之后就会有以色列国这个复兴。那这些是、先知书里面有提到，不是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在他临死之前有些哇幻象，不是异象，幻象，以为有些幻象随便写些东西，那将来以色列会复国，不是咯，是因为旧约圣经神已经讲的。那这个是一个高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高峰，但是更加有一个高潮迭起的地方，就是基督的出生。因为基督的出生不单成为了以色列民的祝福，更加是成为了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当中，万国会因你的子孙得福，而整个的人类，整个人类都会得着与神和好。这个是一个很高、最最高峰的一点。那这个的出现呢，不单在旧约提了耶稣会第一次出现，耶稣同样回来的出现在旧约圣经都有说。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书卷的时候，不要觉得离我们很远，不要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些圣经，更加是看今天的圣经三分之二都仍然是旧约圣经。为什么？因为新约的写作很多时是引述旧约已经讲了一些神在对人要求，在道德上面，在跟随神上面，在做事上面应该是怎样办的，已经很清楚讲。所以有些位置是一个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应该在圣灵里面跟随圣灵的帮助，进而我们可以行出神已经教导过以色列民但以色列民行不到的事。那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理解旧约圣经的重点。那来到回到去尼迦书，尼迦书里面呢是讲到很独有的一件事情，就提到这个伯利恒的这个细小的城会出现一个大君王。有一个很有趣的着点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都是一个看的时候一些很厌烦或者觉得很闷。因为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掌握到，就会说什么呢？啊，小先知书十二个人都是讲一样东西而已，说什么？哦，那帮人犯罪，神呢要惩罚他们，神的慈爱又回来帮他们，是这样的循环。为什么讲十几次很闷啊？神，因为我们没有去看这些圣，没有去深入看这些圣经，我们就会停留在这个基本上面，时常在这个、神学的基础或者神启示我们的基础上面不断在氹氹转。但如果你留意看呢，每一卷小先知书里面所提出来责备的说话，而带出神的独特性呢，是有不同，而且神是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独特的。举个例，何西亚书， 何西阿书用了一个令人最费解的事情，就是要这个先知去娶一个的淫妇，甚至在圣经里面直译的话是叫一个的妓女，是一个职业的妓女。然后就生了这些的小孩子。咁藉着呢啲咧，神就启用咗一个方式，系话咩咧？系人能够明白嘅喺婚姻里边独有嘅呢个亲密嘅关系底下，而应该嘅一份爱。而讲到一个讲到啊耶和华神同以色列民嗰种亲密嘅关系，或者我哋更加阔啲，系所有跟随神嘅人同神嘅亲密嘅关系，呢个好紧要。但系到尼家书嘅时候咧，佢冇用呢个夫妻嘅关系，反而不断系责备咩啊？系责备王朝啊！如果你睇第一章开始咧，佢系形容紧咧，一路讲话哦，你哋啊北国唔系有法有呢啲嘅撒玛利亚唔系有拜偶像咩？你嗰、那个啊犹大地唔系有拜偶像咩？甚至系耶路撒冷唔系有呢啲咩？佢系直接入到呢个君王里边而讲出神嘅慈爱，仍然当中有神嘅大能。神会有他自己的王者，而这个王者的出现就会成为了世界的王。这个表达除了表在尼家书除了表达耶和华神是有慈爱，是喜爱他的民回转之外，他更想他的民知道，我是那个创造天地将来王者，我应许大卫约出这个王者都是从我而出。所以每一卷书都有一些独特点的。今天我们回来看看我讲这个 point 是不是成立在这个尼家书当中。我们看这个尼家书第六章一到五节。尼家书六章一到五节。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大山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大地永久的根基啊，你要听，你们要听，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和以色列争论。我的子民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你可以回答我。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把你从为奴之家赎出来，我也差派了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面前。我的民啊，你们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图谋过什么，比尔的儿子巴兰又答应了他什么，以及你们从集亭到吉甲所发生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自己的训诲当中去学习。当我们看一些距离我们将近2500年的记载的时候，愿我们不要当作已经过去的历史，因为你的话永远长存，你当中的训诲，你当中的教导，你藉以色列民成为了一个我们学习而去体察神你属性的一班人民里面，愿我们都是自省，愿我们同样能够去到你面前，因着基督拯救我们，我们成为你的民，愿我们成为你的民底下，我们去遵守你吩咐我们的约，你给我们的、教导，你给我们的准绳，你给我们所认识你的属性，让我们可以在你慈爱和公义底下继续在这个地上活出你要我们当活的榜样。愿意我们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民，愿我们今天所宣告的是从神你自己的灵亲自而来，教导讲的听的都受教于你自己永远长存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在这个今天的一个段落里面，一到五节当中，我将它分成两个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控告，是一到二节。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控告，一到二节。跟着耶和华对约的信实，是三到五节。耶和华对约的信实，是三到五节。首先我们知道，在尼家书呢，是来到这里是第三次先知记载耶和华神向这班的民作出一个好像法庭一样的控告。为什么要像一个法庭上面的控告呢？原来当我们看回生命记的时候，在生命的记载，生命记记载里面，在第30章就可以给到我们明白多一些点滴。这些点滴就是当摩西临死之前， 将耶和华神的吩咐再一次提出来，底下在结束的一部分说，咒诅和祝福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选择，但是当你离开我的时候，我就会去到一些这些的灾祸就会临到你。所以在那个律，在那个大家守约上面，就是说这班民你跟我做的，神就祝福他；如果这班民叛逆的，神的咒诅就临到，神将咒诅容许临到他身上。咁呢个咧就系嗰个约，所以因此咧，依家咧神咧唔系白白咧就咁话，哇、哦，你做得唔好啊，咒诅你，或者将呢啲嘅祝福拎去等啲咒诅临到你，神唔系咁啊，神系一个好有公、好公正、好有叫做一个 order， 有一个叫做规矩、规则嘅嚟到做事情嘅，神唔会乱咁嚟啊，唔会今日系咁咧，听日就第二样，唔会嘅。所以因此呢，当这班民开始离弃了，离开了神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出来要跟这班民去有一个好像对质或者对证的情况，就是好像一个法庭上面。但得意的就是什么呢？神叫一开始呼唤什么？呼唤了大山，呼唤了呢些小丘，这些的角色是什么呢？这些的角色做什么呢？因为原来呢，很多人想呢，这些有些人想啊，有些解释圣经的人呢，就讲到什么呢？就说哦，这些大山呢，这些小丘呢，就是呢来到呢去做这个陪审员。那但是呢，陪审员呢，你记得那些陪审员里面那些整个陪审团呢，他们是有什么权利的？他们 是有一个审判权的嘛，是不是？就是哪个惩治的嘛。但是圣经里面没有的。这些大山和小丘是没有审治权的。弟兄姊妹，审治权在哪里？哪个才真正有这个裁判的权柄和能力？是神自己嘛。所以这些大山和小丘，当神说你们要听，你听一下这班民可以申诉，你也听一下我宣讲我的案情。而在神的创造里面，这些大山小丘原来成为了什么呢？见证人。嗱，點樣成為見證人呢？如果我哋用一個抽象啲嘅想法咧，亦都係詩人想表達嘅先知用一個比較象徵式嘅講法係咩咧？係呢啲大山同小丘係時常喺度嘅。佢時常喺度會點咧？佢又根本知道到係人做緊啲乜嘢嘢啊！所以基本上，當神話我而家呈現哦，嗱，大山小丘你嚟聽下，你哋亦都睇過啦。他们未出世，大地都已经在那里了嘛。那些人出世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些人的恶行，就好像一个神的创造基本上成为了见证人是犯罪的。因为从亚当开始，在伊甸园里面，这些的大山小丘已经在那里看着亚当、夏娃、他的后裔不断在这里地上犯罪。所以他很有趣，他有一个在圣经里面先知用了一个叫大地永恒的根基，你要听，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论，与以色列人 争辩。所以是一个不能抹杀的见证，不是神生安白做说这班民是曳的，是一个真实有见证的事情，也都让神的控诉是好像他吩咐人一样。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神跟这班的以色列民讲，当有争功的事，即是一些拗颈啊，好像今天我们上法庭啊，小贼小额钱债啊，那些这样扭搞事呢，有个法庭做这些的嘛。在旧约圣经已经有了，在旧约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当这些事情发生，你们有见证人，你呢如果有些控诉的事情，你不能够就这样说他说就是了，要有两三个见证人，然后呢就去城门口啊、长老啊，或者去到摩西那里就是想讨论这件事。神吩咐的是要确实公正的处理，也都神自己也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到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精彩的就是神他自己创造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可以成为了一种见证，来到去体察人究竟是怎样。而更加看为什么神要呼唤这些呢？就因为神很清楚说，我要与我的子民去到争辩， 去到以色列爭論。嗱，一啲英文聖經咧譯咗咧喺第二節尾嗰度咧，係甚至以色列人我都同佢爭辯。嗱，咁呢個點解有啲譯者會咁樣譯咧？係因為當喺呢個經文裏邊，因為耶和華與他嘅子民爭論咧，好似哦一啲普通嘅民啦，但係佢再加重一句話，甚至係以色列啊，因為點解咧？以色列是一个很独有的民族，以色列是独有的民族，因为唯一一个民族神同他始祖有立约。人民呢，如果我们看上一上，所以说在十二小先知他们的关系性，如果看上一卷书，在约拿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些外邦人可以得救。所以 神不是只是以色列 的神，是整个世界所有人民的神。但是以色列是独有，是有独有的祝福，是有独有的安排，是有独有的赐他们地，林林种种这些事。但是当这些人离弃了神的吩咐，更加重要的，当他们违约的时候，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同样来到。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民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思想的提醒，我们应该有一个跟随神的态度的提醒。这个提醒是神在申命记跟这班以色列民讲过，一切含万能的祝福神是可以随时怜悯施予，但是同样在申命记神很严厉讲到违约背约离弃的后果。所以如果神是一个守约的神，神是一个守约的神话，是不是他会守祝福的约？在约里面的祝福同样会守在约里面的审判和咒诅。这个是我们应该时常思想的。为什么会刻意在这里提一点呢？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年代，一个很自我中心的年代，好觉得我哋每一个人自己都应该接受最好嘅，做错唔应该被闹嘅，应该被安慰嘅，应该咧去到咧慢慢咧去教嘅，而冇咗神话你已经去到一个位，讲你唔听，亦都唔回转嘅底下，神嘅审判，神自己亲自出手嘅管教，我哋唔会想象有呢一样嘢嘅今日。反而可能早幾十年前咧，或者一百年前咧，或者Jonathan Edwards 嘅時代都仲有人想，但係今日已經慢慢因為呢啲嘅理念啊，因為心理學嘅呢啲嘅方向啊，令到人甚至基督徒都會好輕看咗神係一個公義，神係會審判呢個嘅屬性。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一個好緊要嘅事情，神係會向同佢立约嘅民去到上庭，去到指控，去到指出佢哋嘅不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嘅控告唔系一时三刻嘅事。如果我哋睇到去到尼家嘅时候咧，已经大约系主前五百年临亡国之前六百年左右。喺呢个嘅位置里边，由佢南北国朝当他们去到主前八百多年的时候，扫罗王的年代，一路去到现在已经几百年。几百年当中，神有多少的容忍，神有多少的怜悯，神有多少次呼唤他们，在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在历代志上下，不断的就讲出神怎样在历史当中去劝导，去到教导。但这班民最终都是离开，这个叛逆。所以你看看神的公义临到，是不是神很严厉呢？是不是我们时有一个错误的思想，神是一个 很苛刻的神呢？旧约的神是一个完全不能够想象一个恶的神呢？旧约的神是一个道德，就是不合道德的神，因为他不怜恤人，是不是好像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所说，我们要小心。更加继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审判当中仍然带着一份的信实。我们看第三到五节，我的子民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我。 神没有直接指出，在这里直接指出了这班以色列的领袖是一些什么的错误。神反而问他，好，调回转头，不要我说你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做了什么，令到你们这班的民会对我厌烦。对神厌烦，我们怎样去解释呢？神究竟做了什么会令到以色列民厌烦呢？而这些厌烦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在圣经在这里用这个字，厌烦这个字呢，是神是是讲到有什么我做了令到你们对我有厌烦这个的字呢，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但多数呢是大卫讲的。我们可以有几个地方看，撒母耳记上第17章29节，撒母耳记上第17章29节，撒母耳记上17章第29节，大卫这样说，大卫说，我现在作了什么事，不是只说了一句吗？大卫离开他的哥哥，转向另一个人，同样问的问题，众人还是用先知的话回答他。大卫去到问他们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睬他，因为他是小孩嘛。所以圣经里面形容那些人对大卫厌烦，即好像大卫时常呢，好像我们所形容，好像在这里质问他，在这里捏他，为什么你不做，你做吧，就像小孩子那样。耶和华神就是问他们，我做了什么令你们厌烦，我做了什么事令到你们不再跟随我。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一章十四节，我的月朔，你们的月朔和制定的节期，我心里恨恶，他们都成了我的重担，我已经担当，我已经承担得不耐烦了。你想想，以赛先知直接指出了，解释了这班民做什么事，是他对神的聚会，去敬拜聚会成的事情已经觉得厌烦，觉得不需要，觉得乏味，所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去了拜偶像，他们去了跟随这些在外邦或者当日在迦南地应该是一个祝福他们的地方，成为了他们跟随而去拜偶像的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神厌烦，神的聚会很大重担，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要循规蹈矩，又要安息日，又要这些的节期，又要怎样怎样，又要献，哇，好像很多很劳累的事情。在人的方向看是这样，人的回应先知的写出就是讲出了以色列民的心就是这样。所以神问他们，究竟我做了什么令到你们厌烦，是不是神要求我们去到敬拜他就是不对呢？是不是就是一件令到我们厌烦的事呢？但是神说，如果是你可以回答我，你可以回答我。但是这一句的语法里面，我们知道神是直先知用了一个反问他的方式，你答我，根本上就是告诉他你答不到。这班民不得去回应耶和华神那种怎样对他们厌烦劳累他们。如果我们数算日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究竟是神累啊，还是因为以色列民累呢？这班这样的民一出了去埃及，都未过红海就已经吵了，过完红海就再吵一点，跟着又要吃，又要吃这些玛拿，又要给鹌鹑，又这样，又要韭菜，说九百几样东西，哪个厌烦一点？ 但神仍然说，我将你的背在我的背，好像鹰带你出去救赎一样。谁个厌烦？神到今日他们犯紧罪，神到今日他们的叛逆，神都是用了一个慈爱去到呼唤他们。但是下面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些神想他们明白一件什么事情，或者给我们今日明白一些什么事情。第四节，我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把你从为奴之家赎出来。神学得我说，神没有直接说他们做错什么。神首先问他们一个反问句，你告诉我，我有什么令你厌烦？我叫你做的事是在约里面，我和你所立的约的里面，是我和你一起去立这个约，甚至是叫做单方面蚀底，让你能够完全着数的一个约。以色列民完全着数的是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约底下你都觉得厌烦，你应该看看。我告诉你，我曾经把你将你在埃及领出来去赎你的时候是怎样。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这里在一个上紧庭的时候，上紧一个的法庭的争论的时候，为什么神要讲一个历史？为什么神要直先知讲出一个历史？因为神想讲给他们听，因为神想清楚地表达他仍然到今日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叫他们带回去看回历史，怎样他们神自己和这班民立约的经过，所以进而看到耶和华神是对约那份信实。他跟他提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可以去揭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四节。三十二章第四节，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用雕刻的工具雕刻，涂做了一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你们的神，就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位。你看下，一出了，过了红海，去到旷野，有多少时间啫？圣经记载，如果以色列人不是犯罪，根本他们两年到就已经去到迦南地，即是去到这个以色列今天的地方两年左右，他们已经去到边边准备进去。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当摩西上了西乃山去拿神颁布的律法，这一班的民就在下面去拜偶像。当摩西去到说，哦，神啊，你不要灭绝他们，我不需要成为大国，你不要灭绝他们，免得你的名受亏损，免得别国觉得你不能够将你的民带到去这个迦南地，免得你应许他们的你做不到，别人会觉得你不是一位，觉得你就不是那位创造宇宙大能的神。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容让这一神再一次饶恕这班民，但是他们在旷野上流离颠沛。所以你看到第一样要他们回想到的，在出埃及记神怎样信实，神说你的以色列民会去到这个地方，但这个的应许不是只是在摩西的约里面是存在的，是在亚伯拉罕的时间已经存在。如果你 看创世记第十五章开始，神和亚伯拉罕去到有一个立约，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在当中第十七章、十六、十七章的时候就已经表达了什么？神和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子孙会在埃及要430年先会，我会救他出，将他带出来，将他带入了我应许的地方。所以因此神为什么会是在这个状况，这班叛逆的民都会继续，因为神就是一位守约的神，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事情神是会做成。 都是第一样，不是看到神的刑罚，原来在这里是看到神仍然信实，神仍然在他所应许以色列民的约里面给到他们祝福和带领。更加是看到他们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如果我们在经文里面看，是从为奴之家赎出来，不是只是拯救他们，不是只是拯救他们这么简单，是将他们买赎过来，要付一个代价。而这个当他们提出来的时候，当神再去藉先知讲出来，尼迦所讲出来这件事，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拯救赎你们过来，是怎样赎他们过来呢？是最后一个的刑罚当中，当神说要杀所有人的长子牲畜的头生，神是救赎了，神是已经用了这个代赎，这个救赎来到赎了以色列民的头生。他将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面，所以从在以色列人越过这个逾越节里面，就成为了他们买赎免受刑罚的一个过程。所以 他叫这班的民，你回想我在那阵时这么早，你始早的时候，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为你们做了，你这样都厌烦？是不是我这样做几百年之后，我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实现的时候，你们就厌烦我所做的，你就厌恶了我？我们继续看这个比较困难处理的事情，就是不单是救赎他们，神仲派了三个人去帮他们。摩西我们很容易知道，摩西当然啦，当然要想起摩西，因为他是带领者嘛，他就是一个律法颁布人嘛。亚伦都明白的，因为亚伦是个祭司，亚伦是那个为他们同神同人中间的那个中介者，让他们可以去见神嘛。那说亚伦说摩西很合理，但是为什么会说米利暗？你们有没有 看经文的时候无端端提一个人叫米利暗？首先问一下，你不用举手，不问一下，你知不知道谁叫米利暗？不是米利光，是米利暗。OK， 那米利暗他做什么呢？我们知道他就是摩西其中一个的姐姐，即是他有一个哥，一个姐姐，那这个就是他姐姐。但米利暗这个人呢，很得意的，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出来呢？那提出来这个人的重点是想做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看历史。在圣经里面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基本上米利暗是出现了八次是跟摩西吵架。OK？米利暗跟他的弟弟吵架，就是说他为何只是你做带领，我都懂事，我都可以做的。那神就要他生麻风，你记得那个故事。那第二次记载呢，有一次记载就是他死的时候记载了，米利暗他过身了，就撞在哪里哪里。那另外两次呢，就是在这些家谱的出现。那剩下两次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我们来看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到21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到21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所有的妇女都跟着他出来，鼓瑟弹琴。米利暗和他们和着他们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歌唱，因为他高高高高地被高举起来。他把马匹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嗱，呢件事咧就系讲到咧，当佢哋过咗红海之后，跟住咧个神将嗰啲洪水淹没咗嗰啲埃及人，米利暗咧就成为咗咧一个带他们去歌颂的人。同样呢，在出埃及记有记载呢，米利暗呢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女先知。这两件事情呢，就令我们看到呢，跟摩西、亚伦加上米利暗这三姐弟，在这个的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帮了以色列民什么。第一，摩西我讲过，我们很容易知道立律法啦。第二，亚伦有献祭啦。第三，原来米利暗做了一个角色，就是宣讲怎样敬拜耶和华，是歌颂敬拜耶和华。 所以神就说，你看看你几方面，由你们蒙恩去到怎样跟我立约，我不断用牲畜代赎的去赦免你们，还有让你们晓得尽你们被做的责任来到敬拜我，神都为他们安排了。那我都不对，我这样爱你都错，我与你始终立约，我实施，我摆这些人物在帮助你，我都错。继续看的时候，第五节，我的民你要追上，摩押王巴勒图谋过什么，比尔的儿子巴兰又答应了他什么，以及你们从集亭到吉格所发生的事。神叫他们追上这些事，回想这些事。那换句话说，我们怎样知道发生什么事，追上什么鬼的事呢？我们看哇，发生了什么呢？摩押王巴勒做了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当以色列人准备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呢不想兜路下去，下边先回入去迦南地，就希望呢这个摩押王呢就可以让他过。但是不单不让他过，一早呢这个摩押王就想计呢，就去到要做低这些以色列民，在全国做低他整个民。咁喺佢哋古時，喺古近東咧，呢個係一個好傳統嘅文化。你哋可以揾到任何國家喺古近東文化入面都有呢個思想，就係要揾啲神啊，跟住揾啲人咧去藉著嗰啲神咧去咒助嗰啲民。咁咧好似今日我哋可能打小人咧就好近嘅，即係啊攞啲嘢做下咧，打咒助下佢，等佢死喺嗰度咧就唔好嚟咁樣，唔好穿過我哋，因為我好驚佢一陣嚟到咧將我哋殺曬。咁呢件咧就係嗰件事情。在民数记第22章到24章有讲这件事。神叫他提，神提这件事呢很有趣的。有趣在什么呢？如果我们记得这个故事，每一次这个巴兰先知呢要去咒助以色列的时候呢，都成为了以色列的祝福的，每次都是。然后老仔都跟他说，喂，你不要搞了，你前面拿你条命，有天使拿着把刀要杀你的了。整个故事我很希望大家只会回去看，很有趣的，即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即在、这个出埃及的，在这个出埃及的事件里面其中一个最鬼好笑的故事，好像卡通片一样，所以很好看的。民数记第22到24章，巴兰知道神不会咒助以色列，但是他都尝试要去到将这件事达成，因为他怎样，他敛财，他有很多着数嘛，但是巴兰都做不到。但是弊在一件事情，第二十四章，民数记第二十四章，他们知道呢不能够去咒助这班民，因为耶和华祝福他们。那他们就想了一条很阴毒很恶毒的一个方法，一条桥来到令这班民是受咒助，就是将这些在摩押里面，在集亭这个地方，一些外邦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他们行淫，以色列人行淫，令到神的震怒临到这一班民，令到神的刑罚临到这一班民，是即刻的去到将这些犯奸淫的，在这些淫乱的这些状况里面，去到将这些人杀了，去到将这个男的女的杀了，在个刑罚度处理。所以当我们看很容易就想到啊，这件摩押王巴勒和巴兰的事就延续下去在集亭和吉甲的事。但是我们要看那个圣经那个叫做什么文理啊，这里是说耶和华神对约对他自己与民立约的信实。咁如果而家讲到集亭嗰啲人，嗰啲以色列民喺集亭嗰度犯罪而受到呢个嘅刑罚底下，咁我哋点样处理咧？我哋点样处理咧？所以当神喺巴兰嘅咒助嘅时候咧，系将佢转变过嚟，将佢转咗过嚟成为咗祝福。但系佢提集亭呢件事咧，唔系想提到佢。在这件事上面没有慈爱，反而在集亭这件事上面 是表达了耶和华是守约，是守哪一部分的约呢？上面神已经将祝福怜悯不让巴兰的咒诅临到以色列民，是不是？这个是约的约条来的嘛，你跟随我，我保护你，我祝福你。但是我刚才一开始讲在神的圣约和以色列人的约里面，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当你毁了这个约的时候，我的刑罚可以临到你们嘛。所以当在集庭这件事上面，神看到他们犯错，神同样是在他的约里面持守，你们既然跟这些外邦的人有淫乱的行为，有淫亵的行为，你们这班人是要受到处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时常看这个先知呢，我们不能够只单向神是慈爱，神是怜悯，我们要看到神是公义，神同样实施审判，是一个平衡，不会走鸡的，不会随便做一样的。所以我们时常就是想、哦、神慈爱怜悯，但是在旧约里面就时常提醒我们，怜悯过后你不回转，你不跟随神，你的刑罚，你的咒诅就会同样临到你。所以他提到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令到以色列人会想起祝福和这个刑罚和这个公义的审治是同一时间会发生在、那个、在一个地方。甚至去到再去讲到吉甲这个地方，吉甲这个地方都是有好事有坏事的。吉甲这个地方的情，第一个最容易记得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在那里做了，在撒母耳记上做了，例如他立王在那里，跟着他又在那里犯错，自己走去献祭。但如果再早一点讲回是过出埃及的时候，来到准备过约旦河，约书亚记就有祝福的。所以当我们看回这些经文，看回历史的时候，原来神的信实，神守约的信实，不单是慈爱的，让我们得到饶恕和祝福。神的信实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的管教，甚至在这些刑罚的里面有回转的机会。所以在生命记都讲的，生命记刚才我一开始提过第三十章那里提，如果你们守这个书上面的祝福就会在你们那里，如果你们不守这个咒诅就临到你们，但是假若你回转，我就同样会怜悯你们。所以整件事情就看到神是慈爱公义当中，但在公义里面神仍然让我们有机会回转和回转头。这个是一个神在直尼加在一段表达他自己的属性的特性。守约的当中是包括两方面，不是只是讲耶稣基督降生，不是只是整到一个怜悯的临到，而在这个怜悯的临到，将来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没有怜悯的刑罚，假如我们不在这个怜悯的当中。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的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确切跟弟兄姊妹说最后一句，第五节最后一句，你们回想这些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原来当我们在人生里面面对事情，我们不单时常只是去想神应该怎样怜悯我，神怎样应该赦免我，神应该怎样不要怪我，神你是丰盛的慈爱、赦免，但是神仍然告诉我们，告诉这班的以色列民，他公义的作为会发生。属他的人如果不是活在他的约当中，同样会面对这件事情。咁去到呢度，咁旧约嘅人佢哋做呢啲事，我自己咧至少好快就会谂关我鬼事咩？系咪以色列民啫嘛？佢哋呢班人都系咁啊，又硬颈咁样，人哋叫佢唔好打仗，佢又继续喺度打仗，即系你搞乜鬼啊？即系好硬颈嘅一班人。我哋可以将呢件事情推喺佢身上边，但系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我哋要谂一样嘢，何为一个嘅认识同埋应用？如果神系一个不变嘅神，如果神是一个永存的神，创造的神，他教导他实践他实施在以色列民这班约民身上，他是不是同样今天可以用这些方式，用这些责备，用这些呼唤，用这些事 来到我们回转，但是当我们不回转的时候，我们同样好像以色列民，神是可以施行公义的审判。因此在教育的时候，我们时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叛逆的心，我们有没有对神厌烦，我们有没有对聚会厌烦，我们有没有对看圣经厌烦，跟弟兄姊妹分享生命有厌烦。因为别的时代是耶和华，这些厌烦就成为了这班民最后忘记了神是拯救的神，所以神才叫你追上回，你们想回过去我是怎样样对你们这个国家。盼望当我们有这个厌烦的时候，假如我们有这个厌烦，我们对神不再有那种热切的底下，我们去思想回神怎样拯救我们。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面？纯粹怜悯？纯粹代赎？还是一个更深的，跟这个神的公义是成一致？因为神不会将有罪的当为无罪，神甘愿摆上他儿子承担罪，是因为罪的公价是要受审判。神就说我是公义的神，这个审判在我里面必定会实践，但是实践了在他儿子身上，在他自己的爱子身上。如果基督只是表达怜悯，而我们看不到基督是表达神公义，我们看不到基督的代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你怎样对和你立约的以色列民。盼望我们能够去到再思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与你的关系，我们整个教会与你的关系，我们有否厌倦、厌烦、忘记神你自己怎样去引领我们，使到我们今天的心好像起了怎么样，当我每一次的敬拜只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或者我们的生活里面阅读你的话是一些沉闷的事，又或者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是不再重要，因为我们有别的事情，有别的事务来得更加令我们开心，能够更加令我们很快乐，但是最终我们没有一份在永恒里面的喜乐，因为我们不能够与你一起。主啊，求你都是引领我们在这些的训诲当中，让你当日训诲以色列民的同样今天训诲我们，免得我们的心同样闲懒，不再去热切的跟随你。愿意我们晓得在基督的约里面，我们同样你吩咐我们，我们要对你有爱，而我们藉着行你的训诲就是向你的爱。愿意你都是引领我们众人更加的去到确切在地上面相爱，亦都因为我们首先晓得去爱神你。愿你都是引领我们众人，愿你今日悦纳我们在神你面前的敬拜，愿神你的话能够长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